好，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讲新人门训的第八讲，讲到认识属灵的征战。我记得大概30年前左右，世界日报突然有一篇很大的报道，在报道美国的所谓的 mega church 这种超大型教会的特点。那么中间呢，就特别提到现在基督教有一个走向，就是有一些的题目是非常不讨好的题目哈。就是 S 打头的，讲到罪人都不喜欢听，讲到撒旦人都不喜欢听，同样的我们今天要讲的 spiritual warfare、属灵的征战人也很不喜欢听、因为都觉得我们的生活上已经碰到太多的困难，太多的挑战，压力已经够重了难得来到教会就希望多听一点那种成功神学、积极思想、神永远宽恕，永远有爱这一类的信息。那我不是说 我们要去忽略讲到神的爱，讲到神的宽恕、讲到神家、充满的恩典和祝福，那就不是我们的意思哈。而是如果我们、有一些这样子所谓的、良药苦口、或是这种、忠言逆耳的信息，其实对我们是很需要的。但是因为这一类的信息是仇敌不希望我们讲的，所以就让人里面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觉得这一类的信息太重了。其实这一类的信息、这种真理根基性的信息、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因为真理叫我们什么？自由、这个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他借着他的真理，借着他的救恩，其实是要释放我们，其实是要让我们得到更大的自由、那、我、这个出来服侍主马上就、今年其实是我三十年、30周年了。那这30年里面讲属灵征战我都讲过好几次，几乎没有一次讲不被仇敌攻击的，因为他不喜欢我们讲这个信息。而我每一次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没有一年像我今年要讲、spiritual warfare 讲属灵征战的时候我的心情这么沉重。因为最近几年尤其过去的这一年多、外面看起来好像是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是你却发现刚才师母的信息也提到了、多少族群的对立，多少政治的议题，多少、在教会里面在学校里面仇敌的、这个破坏、这个简直是惨不忍睹，千疮百孔，好像借着任何一件事情神就翻出了很多我们里面不应该忽略但是却被忽略的问题，不应该失控但是已经失控的问题，个人是这样，家庭是这样，教会是这样，整个国度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来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是非常非常深的盼望，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说听听，而是我们看见、这个属灵征战的真实性和严肃性，而让我们可以脱离仇敌的网罗，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真正命定也希望我们活的、那个境界和光景里面。那仇敌真正要破坏的，真正要抵挡的，其实就是抵挡神和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中间的工作也就成为仇敌攻击破坏的主要的目的，好，那个目标。那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信息的时候啊，《孙子兵法》提醒我们百战百胜，好不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哈，那我不见得你听了一篇信息就会百战百胜啊。那至少我们知道仇敌的诡计，而且比较更知道怎么样子的会认真的、警醒的、谦卑的来依靠圣灵啊，好让我们不仅仅只是从仇敌的网罗、仇敌的辖制里面出来，而且是在积极上。教会能够奉着主的名替主执掌权柄，在这里瓦解，在这里赶逐，在这里破坏魔鬼一切破坏的工作，这是我们盼望达到的。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在我们讲下去之前，我们先提一下到底什么叫属灵的征战，它的对象又是谁。那么属灵征战的对象、我们的对手、我不是高抬他哈，他是一个老江湖了哈，这个在这个战场上你要说他几千年经验那是最基本的哈， 啊，可能几万几十万年的经验可能都有了，因为从神 造天地还没有造、这个地球以前，神铺张穹苍造万有的时候、天使已经堕落了哈。后来所以天使长这位魔鬼的化身、这个是自古就很久以来就有了。所以亚当夏娃笨到一个地步，好去跟撒旦对话、跟他谈判、那根本就直接就是被他掳掠了。那么今天我们也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仇敌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仇敌、圣经上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他说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原文是摔跤、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撒旦的原意就是背叛，就是抵挡，所以撒旦的存在就是为了抵挡神，抵挡神的旨意。撒旦攻击的目的也常常都是我们这些跟神发生关系的，当然全地都在他的手下，等一下我们会讲。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征战的对手是一个看不见的仇敌。如果今天仇敌是在隐藏的，我们是在明显的，我们常常已经落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步，更不要说它是隐藏的、看不见的、我们小的时候读那些漫画书、故事书、最怕碰到隐形人，对不对？因为他就在你旁边，你不知道。所以今天仇敌是看不见的，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一个 evil spirit、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那么圣经上撒旦的名片上面印的 title 很多、那我们这个是没有时间去讲了、他被称为魔鬼、大龙、古蛇、世界的王、属灵气的恶魔、吼叫的狮子、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还有伪装成为的光明天使，还有说谎者的父。好，你们还有很多哈，像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以赛亚书或是他是马门等等那我就没有空再去帮他多写的。但是圣经上从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一位跟我们征战的仇敌，他是谁？第二个，要认识征战的性质。这个征战的严肃性、危险性，远超过地上任何的征战。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那当然是讲到我们要敬畏神，那种身体被杀还不是最危险的事情。那么今天仇敌在这里做的破坏，还不是只是在我们身体上外在环境上的破坏，它是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它是在这里破坏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呢，讲到征战的性质的时候，我就提三个点哈，它的全面性、它的严肃性跟它的持续性。全面性，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启示录告诉我们，是跟天空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是一个掌权的，充满整个地，所以整个世界现在都伏在他的手下，这是全面性那么严肃性呢，就是盗贼来，他就是一个目的，偷窃、杀害和毁坏。他不是只是跟你好而已，他的目的是偷窃、杀害和毁坏。第三个，讲到持续性，是终我们一生这场征战都不结束，因为自古以来，从亚当夏娃到现在没有停止过，然后一直要到千年国度撒旦暂时被丢到无底坑，那是暂时的，而到最后千年国度之后，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撒旦要被丢到硫磺火湖，那是永远的结束了但是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它都存在的，只要你我活着，征战永远不停。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神不把撒旦现在就废掉不要有这么多的混乱，不要有这么多的痛苦，不要有这么多勾心诡诈的事情。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我们也巴不得仇敌赶快被废，对不对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们也问过这个问题那时候有一个属灵的长辈说，神今天不废掉撒旦原谅我说，因为撒旦还有利用的价值。 借着仇敌的存在，借着试探，神在这里炼净我们，神也在这里显明我们，神也在这里拯救我们，神也在这里提升我们。你没有仇敌存在，我们这个人不会长进，我们不会改变的，太舒服了。所以神今天容许仇敌存在，是在这里训练我们，帮助我们，也在这里洁净我们。所以在这里讲到征战的持续性我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七节这个房子盖在这个磐石上还是沙土上那里形容的一件事情，他说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房子倒塌了。请问这里主耶稣用的这三个例子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雨淋、水冲、风吹，特点是什么？除了这里说的撞着那个房子哈，要 beat 英文是用 beat 或者 pound 要打你哈就是要把你给打倒哈。那么三个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持续性的。雨淋，水冲，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啊！你看中国最近的大水多可怕，什么的楼都可以给你冲掉。哎，风吹，一直吹，一直吹，到最后倒塌了。这三个都讲到它 continuously， 它是持续的一个力量，是要把你给打垮。所以征战的三件事情它的这个全面性、严肃性跟持续性。那我想帮助大家容易了解一下哈。假设地球上的空气、氧气现在全部没有了，甚至取代的是毒气，一氧化碳也好或是什么，氧气全部没有了。这个是讲到全面性，因为全地都有氧气，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这件事情。全面性，它的严肃性，当氧气没有的时候，它对人一定造成生命的威胁，是要死的。他不是只是呼吸不舒服而已，他是 要人命的，这是严肃性。那如果你有氧气筒，或是你有戴那个 mask 防毒面具，那么你可以暂时多活几个小时一两天，但是如果是持续你一辈子，你也没救了。所以我想我用这个例子就来形容这场属灵征战的全面性、严肃性跟持续性。如果属灵征战真是这么实在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可能这样子的掉以轻心，不觉得我们在面对属灵的征战？如果我刚才讲的那件事情真发生的话，你看现在病毒发生，在整个世界造成多大的伤害？那如果氧气没有的话，怎么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真实的、严肃的征战。好，我们一定要记得。所以我特别放了三个大字在这里：属灵征战的性质、全面性、严肃性跟持续性。所以征战的确是要付代价，但是如果我们不征战的话，代价更大。你不能说干嘛要开刀，干嘛要受苦，人生已经够苦了，癌症就癌症吧，随便他，不可能的。今天先不管你是用中医、用西医、用自然疗法或是用任何其他的方法，那不是我要讨论的。当你发现有致命的癌症的时候，你一定得去面对它。加州今年大家都在紧张，山火已经开始了，又在开始了，不知道会不会跟去年一样，整个加州整个湾区空气指数到200，多可怕，对不对？你山火不去处理它，它只会蔓延。为什么消防队员冒着生命的危险，有多少人死在这个火场上，为的要 stop the fire， 要不让它蔓延。弟兄姊妹，你不征战代价是更大的。那今天属灵的事情是一样的，今天如果我们任凭仇敌进出我的生命，进出我的家庭，进出我们的教会，我跟你说，这个家一定是被仇敌破坏，是一个失控的家，失控的教会。好，那么我们底下在探索怎么样子能够在这场征战上得胜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要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属灵的征战。当我们态度对的时候，其实征战要得胜就容易很多。今天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 mentality 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的认知里面，我们缺少这种警觉跟认真性。 所以我们的态度对属灵征战掉以轻心啊。所以我底下简单提五个点哈，第一个，对不起，我又忘了开我的 timer， 所以今天讲过时间不怪我。第一个，不要轻忽啊，要警醒的祷告，务要警醒而且祷告。马太福音26章，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呢，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个 enter into temptation， 我们天天都有试探。主说要警醒祷告，免得你掉进试探。所以当主耶稣提醒门徒，三次提醒门徒，主耶稣当天晚上就要被抓，要被审，第二天要被钉十字架，在一个最危险关键征战 最关键的一个关卡上，主三次的来对门徒说，你们陪我警醒片刻。结果门徒们一睡再睡，一睡再睡，醒不过来，就是撑不过来。好，弟兄姊妹，你就晓得属灵的征战，耶稣临走以前为什么提醒我们总要谨守警醒，免得入了迷惑。彼得前书也是很好的哈，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今天全地伏在恶者的手下，而他说仇敌像狮子一样，你看到那三只狮子向你跑来，你怕不怕？怕不怕？那个看不见的撒旦比这个可怕多了。所以撒旦遍地游行寻找，所以我们不警醒早就被吃了。所以我有一次讲，我说以前仇敌还要寻找，现在是 all you can eat， 撒旦吃把肺一样，吃不完，到处都是，根本不用找，都在，有胖的，有瘦的，有高的，有矮的，中国的，美国的，各式各样的都在旁边，随便他吃，太可怕了。我们讲这些不是开玩笑，这是实际的问题，到处都是，借着疫情，借着政治议题，借着这个法律的改变，借着竞选人错误的人当选，什么问题都可以出来。自以为站立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哥林多后书10章12节，这些话提醒我们，很多人跌倒都是跌倒在自己认为自己最强的地方。彼得认为别人会跌倒，我总不会跌倒；别人会否认你，我就是跟你死都不会，因为他真的是爱耶稣，所以这是他的强点。没想到他跌倒在他的强点。大卫从小敬畏神，你去读他的诗篇。他不跟恶人同行，他不做这个亵慢人的座位，他从小保持他的纯正，但是就在他不小心的时候，他一下子跌倒了。他以为他不会有问题呢。很多传道人跌倒的时候也都说，他原来认为他夫妻的生活是他最可以夸口、最感恩的，没想到却在这件事情上跌倒。所以我们自以为站立得稳，一定要小心哈。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敢随便夸口的。路加福音22章，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甩你们，像甩麦子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过他们在场上甩甩吗？是把糠坯给弄掉，把真正的麦子给留下来。所以你不要以为今天撒旦甩我们是要把我们甩出去，撒旦是要得着我们。你越好，撒旦越想得着你，因为那些糠坯撒旦也不要。就像有一个神的仆人讲的，懒的人不仅神不用，连撒旦都不用。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要谨守警醒。当我们在这里活在神的家中，活在神爱里面的时候，我们都要彼此祷告，不让仇敌把我们给摔掉了哈。那虽然我们看见彼得好像暂时被甩了一下撒旦得了他，但是耶稣说，你可以放心，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去兼顾你的弟兄。我们真是感谢主，不是我们不会跌倒，我们有一位伟大的救主，永远爱我们，他知道怎么恢复我们，他知道怎么重建我们，他知道怎么样子帮助我们能够站起来。第二个，要认识仇敌的诡计。哥林多后书2章告诉我们，他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弟兄姊妹在这里趁着机会，撒旦是最会利用机会的，他非常会制造机会，然后充分利用机会啊。这个以前有一个人说他妈妈什么话都说正面哈，你从来不讲反面的话。他那天就问他妈妈，妈妈你觉得撒旦有什么长处？他想这次他妈妈一定会讲短处了。他说撒旦非常殷勤，非常殷勤，非常会利用机会，永远不放弃。这当然不是讲撒旦的长处，是讲他的可怕。弟兄姊妹，撒旦比我们认真多了。我跟你讲，当我们在沉睡的时候，撒旦都在工作；当我们在这里浪费神给我们机会的时候，他在制造试探的机会，要叫我们陷入网络。撒旦是非常明显的哈。保罗说，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我们真晓得吗？真晓得今天就不会这么混乱，真晓得今天教会里面没有那么多骨肉相残的事情。真晓得的话，我们不会因为这么一点点的事情，我们在这里批评论断，我们在这里造成伤害的。仇敌的诡计哈。啊，我实在没有时间去多说。以前看见这个仇敌的诡计，哎呀，这个要破坏人家现有的家庭，他们专门捡那些已经非常幸福美满，已经成就已经有很好经济基础，各方面都好的家庭，来专门横刀夺爱，去对那些弟兄们讲说，哎呀，你传福音跟别人传不一样，你讲的真的有内容啊，我只有听你讲的时候，我觉得被说服，讲的有道理。哇，听着弟兄心花怒放的，然后过两天在路上就说我车胎破了，打电话他说你最有爱心，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一下。哇，弟兄撇下公司跟老板请假就跑出去帮忙他。啊，姊妹知道的生气，他还要说要有爱心，要传福音，要做见证，哪里晓得一步一步步的陷下去，到最后这个家整个被那个女人夺去了。弟兄姊妹，我们真认识仇敌的诡计吗？他无孔不入的，他知道我们的弱点是什么。撒旦是钓鱼的高手，每一种鱼爱吃的饵都不一样。撒旦知道你的弱点是什么，知道他的弱点又是什么，在你身上的弱点在他身上不见得能够用，但是撒旦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弱点，他知道怎么样子来破坏我们。我们真晓得他的诡计吗？真像保罗说的，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吗？哥林多前书15:26，对不起，以弗所书2:1-3，我前一阵子讲过了，保罗在这里把仇敌会用的各种的诡计，各种攻击我们的方法，把它都列在这里。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的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那么临前15，静默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把仇敌最常用的方法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罪。只要我们这个人被罪玷污了，我们在罪里面掉到罪里面去，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我们这个人的健康，我们这个人跟人的关系，通通都在这个时候被破坏。所以罪恶、世界、今世的风俗、那个潮流，整个世界变得太快了啊！人类的历史的变化，我跟你讲，过去30年从 internet 这个被普遍以来啊，人类的历史、生活的改变各方面，人际的关系、身心灵的健康、道德的水平，全部在这过去的30年里面产生的巨变，超过了过去几千年人类的历史，没有一次像这样子一个巨变的。整个世界都在变，而且现在还在快速的变。肉体，今天早上也讲到，我这个人要干嘛就干嘛，我有那么多的明明信了主了，我们的生活没改变，我们的态度没改变，我们优先顺序没改变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没改变，我们身上的捆绑没有改变，还是跟过去一样。弟兄姊妹，这都是我讲到我的肉体原封未动，信了是信了，得救是得救了，但是我的生命没有改变，因为我的肉体太大，我的自我太大，我不肯接受改变，因为所有的改变要付代价。 有一次有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第一天上课，他你们今天坐的位置就是你们以后要坐的位置啊，所以是让你们现在起来挑，大家都挑了一个自己很喜欢的位置坐下来。然后上了大概一两个月，他说我们今天换位置，哇，大家都抱怨了，已经坐惯了，不想换，坐在那个角落多舒服，离老师远一点多舒服，其实你们离我越远我看得越清楚啊。但是人不喜欢改变，连换个位置都不想改变，你更不要说我的态度，我的 lifestyle， 我的生活优先顺序，我对事情的看法要被改变，太不容易了哈。所以罪恶、世界、肉体还有死亡，神的儿子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为的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多少人怕死？你说你不怕死，因为你没有真的去面对死亡。我从小听过死，看过我祖母死，看过邻居死， 有人死。当我有一天听到消息说很可能我最多在一两年死掉的时候，一下子死亡笼罩我，我就觉得全身千针扎孔。我没有想到死亡是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一下子临到你，你完全没准备。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靠着主认识仇敌的诡计，能够靠着主来刚强的站住。所以世界，老约翰说，世界上的事，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而且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人如果以世俗为友，雅各说的，就是以神为敌。整个世界，我上次已经讲了这个题目了，是 against God。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没有明显的罪就好，其实整个世界就是在这里来 disable 我这个人，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当你慢慢习惯的时候，你发现真的试探来到的时候，你跳已经跳不起来，因为你所有的反抗的能力、逃脱的能力已经在你不知不觉中已经被这个世俗给腐化了，给 disable 掉了。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试探来的时候倒下去？他不是那个时候才失败，在他之前其实已经失败了。第三个，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在这里我们讲到，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眼见的人事物常常只是被撒旦使用的工具或是方法，但是我们常常被仇敌欺骗了，认为这是我们的仇敌，甚至连自己家里的人都是自己的仇敌，对不对？自己神家里面的人在这里批评论断。今天早上信息我真的是很多的感触，常常任何信息出来都有人骂你。我就不晓得这些人活着是干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传道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对圣经是可以说我不会犯错的。我们都是贫穷的，甚至更何况这些攻击的点常常都不是绝对的真理，不过是实行上的路或是一些事情上的看法。干嘛要在这里网路上不理神的传道人呢？一点点小事就要骂，为了抬高自己，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没有意义，真的无聊。你就为我们祷告嘛，除非我们今天讲的真的是违背真理，是得罪神的，是妥协的。今天多少神的仆人认真，你看我今天听到师母讲到真的就是这样，有多少在美国原来在信息上在网络上有那么多纯正信息的，最近都安静了，我去找他们信息都找不到最近的信息，早打嘛。而这些打的人都是神家的人，你不觉得是很痛心的事情吗？所以真正耳所称快的是仇敌，所以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那个看不见的撒旦，那个魔鬼，他是用各种不同的角色出来在这里迷惑，在这里破坏人哈。所以在这里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说到了隐形的仇敌啊，看不见的。零后十章说到，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但是却不是凭着血气征战，而且我们征战的兵器也不是属乎血气的。所以在这里讲到的三个，不是不是不是，我们看一下我今天画的图哈，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的对象是一个看不见的，是灵界的， 第二个，我们不是凭着血气征战，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靠圣灵。没有人可以离开基督得胜的，没有人可以离开圣灵而有能力可以胜过撒旦的。第三个，我们不是用属血气的兵器，不是我的内容哈、啊、那我们不是凭着血气，也不是用血气的兵器在这里跟仇敌征战啊，因为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是撒旦。所以你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节，他说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他说这个私欲是以灵魂征战的，那都是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里面的征战，还不是只是外面宣教士被回教国家杀了殉道了，这些也都是征战，但是更可怕的征战都是还是那看不见的。第四个，不是努力去得胜，乃是从得胜的地位出发。那我从就希望讲一点我们正面的哈，不要把大家讲的都、心情沉重的。那我说真理叫我们自由、今天基督徒的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根本不在乎人多人少。好，所以我们今天的征战的胜败是因为已经基督已经为我们得胜，当基督说成了的时候，当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哎呀，所有阴间的权柄撒旦的权势全部 collapse， 没有办法再笼住人，没有办法再用毒钩扣住人，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完全无罪，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好，所以今天我们是站在基督得胜的地位上，我们在这里汲取基督的得胜，然后来经历这个得胜，来活出，来见证这个得胜。所以你看到诗篇二十三篇，神在我们的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啊，最好的见证就是耶利哥平原，对不对啊？神的百姓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啊，还没有开始打仗啊，在耶利哥平原先吃 banquet 啊，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所以我常常拨饼的时候，我说我们可以指着这个桌子，指着这个宴席上，撒旦夸胜，耶稣爱我，舍命流血，我所有的罪解决了，这个饼为我裂开，我吃的时候我是跟基督的生命联合。哎呀，这样子的宴席比得上，地上没有一个宴席可以比得上他的。我们的得胜是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得着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父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那是好几十年前，我流肿得很大也很辛苦哈、有一次有一个属灵的长辈，我们去找他交通，请他为我们祷告，他问我说你的病叫什么名字，我说我的病没有名字，因为医生说是 for unknown reason、为的 不明原因长出来的。他说 你总给我一个名字，他说因为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只要有名字他全部得向这个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俯首称臣。所以知道自己的病在哪里，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要有名字，我们奉主的名祷告，把这个人扶在，叫他扶在耶稣基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我们买会所的时候， 我们从来不觉得我们的仇敌是市政府或是 Intel 或是 Apply， 虽然他们有那么强烈的力量在反对我们进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绝对不是他们，我们反而都为他们祷告。当我们去谈话回来的时候，知道这些公关的这些 leader director 或是 vice president 叫什么名字，祷告会的白板上面放上他们的名字，我们就提名为他们求神祝福他们，因为他们不是我们的仇敌。而我们今天得胜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奉主的名，叫仇敌所有的工作在这里 被瓦解。马太福音十六章，对不起，时间过得真快。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一个应许哈、这个图是我好多年前跟于师母到希腊服侍完的时候，在旁边我们去休息了一天，回来再继续培训那边这个地方叫 Mentorora 还是什么这个那个修道院盖在大磐石上面哈。 那我们今天教会盖在基督这个伟大的磐石上是仇敌达不到的，所以今天教会本身的地位已经是属天的，已经是超越的，已经是得胜的。那更何况在这里主说阴间的权柄原文做门我想这次在纽约黎明敬生会黄子佳院长讲到这段信息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门，他说门 是人进出的，同样的门的存在是为了防止别人闯进来的那他说神已经 把这个权柄赐给了他的教会，他说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的，当我们拿着天国的钥匙的时候，阴府再怎么样关他关不了我们，我们可以堂堂皇皇大摇大摆的进去，把那些 被仇敌捆绑的被那些囚奴把他释放出来。所以他说天国的钥匙讲到神国的福音，我们今天已经拿着这个福音的钥匙，是阴间的门挡不住的，你开了就把他们释放出来。所以今天教会的权柄不光在祷告上，我们捆绑的神捆绑，我们释放的神释放今天的权柄这个门这个钥匙在我们手上，是阴间的权柄阴间的门挡不住的。所以我们教会真的亏欠，对不对不管在福音上亏欠，在祷告上亏欠，而且有这么多的问题存在，常常是因为我们缺少祷告，我们没有好好来运用得胜的权柄所以第五件事情不是个人的胜败而已，乃是与基督的身体息息相关三四五我都讲到不是什么乃是什么，不是什么乃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有的正确的态度。所以不光是我个人的胜败，乃是跟基督的身体息息相关我们讲到亚干犯罪，一个人犯罪，为了金银，为了一件示美的衣服，让以色列军队大败。所以当神为了这件事情，百姓们在那里认罪悔改，约书亚问神为什么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以前读以为是他们骄傲因为他们说只要3000个人去就够了因为这是一个小城其实不是只是为了骄傲，因为神 光照他们，因为有当灭之物，当灭之物如果不除去，你在仇敌面前决定站立不住，当灭之物如果不除去，神说我就不与你们同在，这是失败的主因。所以亚干一个人犯罪以后，神叫他们抽签抽签抽出了亚干约书亚问他说你为何连累我们呢？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关起门来一个人犯罪没有人知道就好，他决定影响整个神的国，影响整个基督的身体。所以达比弟兄有一次去看望一个弟兄，他变冷淡了，天天去那些不该去的场所去看戏去看什么， 那个是200年前的事情达比去看望他的时候，这个弟兄还很不高兴，你管我这些闲事干嘛，他说 mind your own business， 你管你的事就好，你干嘛来管我。达比一听说弟兄我就是在管我的事情，什么叫做 mind your own business， 你跑去看戏你把我也带去了你知道吗，你跑到那个不该去的地方，你把整个教会都带去了，你把基督都带去了，你还说跟我没有关系。哇，那天那个弟兄才看到什么叫教会，什么叫身体。我一个人的失败决定影响整个身体，我一个人的得胜决定影响整个身体。一个肢体受苦全身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全身一起快乐，这是属灵的原则。所以我们真的求弟兄姊妹要爱神的家，要爱教会，每一个人都要在乎我得不得胜，不是只有关乎我自己，关乎了整个神家。今天美国为什么这次这么惨，我跟你说今天美国的教会真的需要悔改，我们太舒适了，我们需要这样子的 wake up call， 把自己唤醒，借着这样子的事情看见我们的问题，看见我们的亏欠，看见我们在仇敌的手中被破坏成什么样子。摩西的祷告，当然亚干是反面的，摩西在山上祷告什么时候举手神的百姓就得胜，什么时候摩西累的手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就是我常常讲的一句话，真实的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不祷告也一定有事情发生。当我们真祷告的时候，神的百姓神家得胜蒙福，我们不祷告的时候亚玛利人得胜。所以不要光急着去解决问题，而是不要忘记了先屈膝在神的面前，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来为问题祷告。很多的问题都出在我们背后没有好好的向神举手祷告。 山上的胜败决定了山下的胜败，看不见的祷告，看不见的胜败已经决定了看得见生活上的胜败。这是属灵啊，所以摩西在那里祷告啊，他影响了整个神家。当神要毁灭神的百姓，实在生气了，摩西说，如果你要毁灭他们，你把我的名字从你的册上除掉，求你怜悯他们，为着摩西一个人这样子的祷告，几百万个人得以存留。得胜不是我个人的，摩西当然得胜，但是他在乎的是神百姓神家。所以祷告会要来，一个人祷告的度量说出了他属灵的度量，也说出了他属灵责任感的度量。我们一定要加油哈！啊，你看我属灵征战得胜的路，我本来要留25分钟讲的。好，那么但是在讲属灵征战得胜的路之前，我还是要有两个点先讲 before 我讲底下的这六个点哈。那一个，撒旦虽然猖狂，虽然他有超然的能力，他可以有 supernatural 的 power，但是他决定不是像神那样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还是有限制的。所以不要过度的害怕，也不要过头了，什么东西都说撒旦，什么东西都投降啊！我们什么错都丢给撒旦，撒旦有的时候也很冤枉，对不对啊？所以我看到有些人说跑来为教会的讲台祷告，要把鬼赶出去，因为牧师讲到没有膏油、没有能力啊。你应该为了牧师祷告，让他殷勤，让他更多祷告，更多靠主。事情不好跑去为情祷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被仇敌绕着玩的，所以不要把仇敌看得那样子的高。仇敌虽然他能够有超然能力，虽然他在这里有很多邪恶的东西，但是他还是在神的掌权底下。而今天神的儿女们更是在神的主权保护、神的大能底下，如果没有神的许可，撒旦不能伤害我们，他可以来试探我们，他可以借着我们降服他的试探，他来破坏我们，但是并不代表撒旦可以随便的生杀神的百姓，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人，所以约伯记，这个撒旦来控告说约伯爱你，岂是没有原因的呢？因为你在他视为围上的篱笆，所以他能够通达，所以他当然爱你。所以神说好，我撤掉这个篱笆，你不准取他的命，我撤掉这个篱笆。你看到篱笆一撤，骆驼没有了，牛羊没有了，这个所有的儿女 一日之间全部死光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感恩的，今天如果没有神保守的话，你我今天决定不止现在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可怕多了，仇敌可以任意的来破坏我们，今天是神看守我们，所以我们在讲征战得胜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先来看见神的崇高、神的伟大，神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好，我们很快的讲到几个点哈，怎么样子能够在属灵征战上得胜。第一个，稳踏羔羊得胜的根基，靠着主来得胜有余，所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英文的翻译绝大部分用 destroy， 就是把它整个毁了。那达比的翻译也很有意思，他说是来 undo， 不管仇敌做多少，神的儿子来把它 undo 掉，他在我们身上做的破坏，我们 在仇敌的陷阱中所失去的，神的儿女，神的儿子来为我们 undo。所以我现在电脑里面最喜欢的就是 undo key，很多的时候有时候连袖子不小心一碰，那么一大段都被掉了，那以前我们早期掉了就是掉了，重打一遍，现在有 undo key 回来了，感谢主，真的感谢主，那就是靠着神儿子。那么刚才已经讲了，希伯来书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我们感谢神。然后腓立比书第二章也讲到神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他，让我们今天是靠着这个名在这里得胜，有很多这样子的经文我没有空列，例如说哥罗西书第二章15节，他说神的儿子已经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掳来了，明显的给众人看，让我们看见这撒旦都是神的俘虏，都是耶稣基督的俘虏，明显的给众人看，然后就仗着十架夸胜。所以圣经上讲到基督得胜的经文很多，我只能够简单的列。 那么路加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说，我已经给了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可以伤害你们。好不好啊？真好哈，这要拿起来用哈，神的话要拿起来用的哈。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了地上捆绑的天上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释放，所以教会的权柄是大的，要活在神家的保护里面。启示录十二章也说到弟兄，原文是弟兄们，Manchild， 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永远是因为羔羊的血，我们站在这个根基上，我们来经历他的得胜。第二个，依靠圣灵的大能，在圣灵里面我们警醒祷告。这些经文我刚才念过了哈，哥林多后书，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但是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征战的兵器不是属于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那么以弗所书第六章，我掉了一个佛字，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英文是说 in the spirit， 在圣灵里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着众圣徒祷告，也为我祈求，所以我们的祷告要宽要大，一个弟兄说 要像那个网子一样，要布的密，把所有该祷告的cover 在里面。所以在这里讲到主的灵跟主的道，永远是神儿女们手上powerful 的这个 weapon， 最有力的武器。讲到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主的灵跟主的话是和加在一起的。所以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是我们可以给神家给别人带来最好的祝福。圣灵里的祷告，是我们能够为别人为神家做的最大的事。你不要听了这句话以后就说，那我以后就不用来当招待了，也不用来服侍了，也不用干嘛了。我不是说那些事情不重要哈，而是没有一件事情比真实的祷告带来的祝福和影响更大。一定要在乎这件事哈。那第三个，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凭信抵挡魔鬼。底下我用的三节经文都有一个共同的字，叫做抵挡抵挡抵挡。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弟兄姊妹，我跟你讲，光这一节圣经，如果我们好好用的话，今天的个人、家庭、教会都已经不一样。我常常说，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在我过去三十年里面，给我属灵生命带来多大的祝福，就是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用这个必字，你不用去感觉神的同在，你也不要去揣摩神的同在，你就是简单的相信，就进入了神的同在。因为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同样的，在这一节圣经之前的这一节，就是我们现在读的，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问题是这些话我们常常被仇敌蒙蔽，我们没有好好的相信，用信心来调和，在生活里面靠着圣灵来应用，所以我们常常活在仇敌各样的破坏、偷窃、杀害、毁坏，喜乐被夺了，力量被夺了，跟人的关系被破坏了，有多少的事情在仇敌的破坏中，缺少祷告。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以弗所书第六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第一个抵挡告诉我们抵挡的重要，一定要抵挡。第二个，这个仇敌像魔鬼一样，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第三个，要穿戴全副的军装来抵挡。所以不征战代价更大，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靠着主来这里 来胜过他。 好全副的军装，那这里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但是这个图大家可以参考虽然在以弗所书的这一段中文的分段讲了前面六个武器哈，我们看下一章在这里讲到真理当带着束腰这个公义当护心镜遮胸平安的福音的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哈，然后 要把信德当作盾牌然后要把救恩当作头盔，要拿着圣灵的宝剑， 但是呢，下一段呢，其实也应该在这个属灵武器的里面，就是在圣灵里警醒的祷告，并且在此警醒不倦，是指祷告的事情上要警醒不倦。啊，我们最容易被剥夺的生活就是祷告的生活，祷告生活毁了，这个人就毁了；祷告生活不得胜，就几乎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得胜。也祷告是讲到我们对神的态度，祷告是讲到我们一切力量的来源，所以祷告生活决定不能被仇敌破坏。好，所以有一位弟兄讲，当再软弱的基督徒双膝跪下来的时候，连撒旦都要发抖，因为这个时候让我们跟天是相连的。好，全副的军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 要用信心调和，让它在我们身上是真实的。好，真理叫我们自由。我47年前去参加一个圣经研会，一个圣经的研读会，是只有大学可以参加的。我那时候刚好高中毕业，因为生了重病，他们破例让我去参加。那次讲员其实是佩天的爸爸，那天对我们年轻人发出了一个挑战。他说，到底神的话在你的手中是圣灵的宝剑呢，还是无用的芦苇？他讲了好几遍那天这句话在我里面非常深刻。到底神的道、神的话在我们的手中是圣灵的宝剑呢，还是无用的芦苇？芦苇怎么打仗？对不对？神的百姓去依靠埃及，神说就好像你去依靠芦苇一样，他折了，不仅仅闪了你的腰，伤了你的手，他根本不能够帮助你。所以今天我们读主的话，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哈，不要只在知识层面上，那个很重要，但是我们需要不仅熟读，而且要能够活用，让圣灵让把神的话那么真实的用在我们身上，好让这些全副的军装里面讲的每一个点都是真实的哈。第四个，保守自己不犯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从神生的不犯罪，保守自己，哪个恶者就无法害他。我说过，仇敌攻击第一件事情永远用罪。好，以弗所书4:27-30，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跟你说，你留多留一步，你可能要花10步以上或是100步以上的代价，才可以恢复刚才失去的这一步，对不对？我常常劝年轻人，色情网站你看都不要看，你多走了一步，你不知道花多少的功夫让你回到这一步来，可以脱离他的网络。有的人就脱不离不出来。婚外情也是这样，你多让一步，你将来要退回去，你几乎有时候连退都退不回来。因为给魔鬼留地步，每留一步，那个代价是很可怕的，甚至是代价是我们付不出来的。在佛罗里达州，这个常常有 hurricane 哈，在德国佛罗里达的南部沼泽的哈，那个沼泽区，每一次大水来淹过的时候，那个沼泽区里面的鳄鱼就全部得到管道，可以流到所有的人任何人的家里面。所以有时候当大水过去的时候，鳄鱼躲在你家里面，你的狗、你的猫、你的鸡，甚至你的小孩，甚至大人都被攻击。所以后来很多人都必须筑起铁网、筑起篱笆，不让仇敌得到管道。这叫做不给他们留地步。他进来了，你再去面对那么多大的代价跟挑战，很多的时候胜不过去。所以千万不要自信哈，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很谦卑。所以 我在很多地方青年聚会的时候，他们常常问我说，怎么胜过网情，怎么样胜过网络，怎么样胜过色情的捆绑。弟兄姊妹，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二三哈，但是我为了年轻人，我还是告诉他们的一二三，给你们当个参考就是了。圣经上都是圣经上的话。第一个就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只要留了，我跟你说，你不知道花多少功夫还不见得出得来，越绝对越好，就是不给魔鬼留任何地步。第二个，逃。如果他真来了，鳄鱼突然发现有鳄鱼了，你不要去跟他 fight， 你先保守自己，先逃。所以逃不是不属灵，那保罗劝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你要逃避老妇荒谬的言语，很多东西要逃的。逃是很属灵的，所以我就说跟他们讲，我说 逃，那很多人说我逃不了哈，想逃就被抓回去了。哦，那我说这个给你们一节圣经当参考哈，没有空讲啊。申命记19:13，神在百姓们中间立了6座逃城。什么叫做逃城？我不是故意犯罪、故意杀人，而是不小心。那么有一个逃城可以让你逃。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天然本性、旧照本性的一些罪性在我们里面，我没有存心想要犯罪，但是有的时候那个恶欲啊，肉体的情欲一下子抓住我们，让我们失败了，眼目的情欲啊，那我们怎么办？所以我说，你们要为自己预备好，照着《生命记》19说的啊，预备好通往逃城的路。当那个试探来的时候，你不要去跟恶欲打啊，你要逃啊，而且你要有地方可以逃。所以，当这些网络的色情、私欲在这里刺激你的时候，你要找出一条你最能够逃避它，不管是找朋友去，或者你甚至出去 shopping，是去吃顿好饭，就算不是那么属灵的，但是至少你逃了，你不要在里面去跟他 fight，这种私欲的、情欲的，你去越压他，他越强烈。然后这第二个要逃，逃很属灵，你不要以为。逃不属灵，很多人就是逃不掉。第三个，积极的，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找一些属灵的同伴，真正爱主的，同那倾心祷告主的，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同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好好的让里面的生命 （inner strength, inner man） 里面的人，里面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以至于我们到后面，我们可以胜过哈。我只是简单讲一二三，但是属灵得胜的路啊，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好好让生命成长，跟主的关系真实哈。但是至少对年轻人，他们好几年后来跟我做见证，对他们是很大的帮助。回到家把网络撤掉了，回到家把那些从前吸引的东西全部删掉了，至少不给魔鬼留地步。然后他们建立一些小组，彼此 support 啊，这个 accountable person 啊，我软弱的弟兄来陪我祷告啊，或者弟兄啊，我现在又有挣扎了，我们一起在网络上祷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但是几根筷子它就是折不断，一个炭火一下就灭了，几个炭火它就是不容易灭。你再冷淡、再软弱，放在炭火里面，你也会被烧起来。这叫做底下我要讲的哈啊，最后一个点没有，我现在还有一个点是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保罗讲的7个，然后底下说 no， 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不仅得胜，而且得胜有余。犹大叔也劝我们的4件重要的事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诗篇也告诉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住在全能者的荫庇下。都讲到鱼需要活在水中，让它脱离啊，不仅外面的危险，也让它的生命可以健康如鱼得水啊。所以，我们活在圣灵里啊，不要觉得是要求，那是我们生命的需要，也是我们生命的享受啊，也是我们得胜的秘诀，让我们可以活得好，活得健康啊。好，最后切记单独一定要活在基督身体的保护里面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当我跟基督的关系很好的时候，我活在身体的保护，活在元首的保护。当然不能这样子比喻哈，就是，但是有那么一点味道，就是活在咱们老大的保护中哈。就不会被人家随便孤立啊，活在老大的保护中啊，基督是我们的元首啊，基督彰显的时候，你看天上的天使天君夫妇敬拜啊，根本连抬头看他都不敢哈啊，这个我良人一举目，众天使皆下拜啊，没有人肯看耶稣，他太荣耀了。所以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正常的时候，其实就让我们免于很多很多啊不必要的试探失败。然后活在身体的里面，圣经上说，弟兄们，如果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啊，这就是我说的，你再湿冷的炭火放到一团火里面去，他重燃爱火啊，要活在身体的保护里面。你一出去，仇敌就可以把你吞掉了啊，仇敌就是来做孤立的 一个工作跟破坏，进而就做对立的工作，那么就很容易破坏。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在基督身体里面的保护，这个身体的力量，远超过我们个人的力量。身体能够活出的得胜，远非我个人的得胜能够达到的。所以利未记告诉我们，你们只要五个人可以追赶100个人，你一个人怎么可能追赶100个人？但是有五个人可以追赶100个人。而底下说到你们100个人要追赶10000个人，刚才是1:20，现在是1:100。越多人同心，产生的力量是几何级数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加油啊！我们都需要彼此，我需要你，你们需要我，对不对？我们就是在神家里面看见基督已经得胜，而我们今天就是一起来站在基督得胜的地位上，我们来支取得胜，来活出得胜。我们一定要在身体的境界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要为教会祷告，要为这个世代起来祷告，全教会一起来，好不好？对不起，我过了几分钟，我们祷告。主啊，虽然我们今天已经讲了一个钟头的信息，但是这个信息何等的重要。主啊，你继续借着圣灵，借着圣经来对你的教会说话，让我们看见这个征战是一个全面性的征战，而且极其严肃的征战，而且会一直持续的征战。连魔鬼试探完你，都不过是暂时离开你。主啊，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仇敌、雨淋、水吹、水冲、风吹，一直在这里撞着我们、攻击我们，想要摧垮我们。主啊，让我们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我们真的紧紧的靠着圣灵，靠着你得胜的名，靠着你已经完成的救恩，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经历得胜，来活出我们该有的得胜。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